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真的很好听，
谢谢。
原来只知道这个翟薇配音配得很好，没想到吉他弹唱也那么的棒。
大学里自己玩的。
好，观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上一场的配音新秀之一翟薇。
大家好，我是翟薇。
那其实翟薇说你是新秀这句话并不准确，因为你是从小就在配音堆里摸爬滚打，可以说是上海滩老资格的配音演员了，是吗？
过奖过奖。那时候我6岁，小时候就是故事比赛得奖，然后就开始配音了。
对，那时候好像是经常参加一些这个比赛，诗歌朗诵啊，
对对对对对，
或什么的。尤其是在这个什么皖南幼儿园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上海市第二届
小
青蛙故事比赛，获得了一个特等奖，是不是？
对对对，特等奖，这个是我小时候得的最高的一个奖项，这个应该算是一个 happy accident， 这个是绝对是个意外。
而且呢，当时是这个担任评委的刘广宁老师特别的赏识你
啊，
就把你给推荐到这个上海梅影厂去了。
梅影厂，对对对，就是到梅影厂之后，就是学习配美术片，那个时候动画片还有很多都在影院里放，然后我就是从这个开始一点一点开始学配音，是这样，在那个阶段配了很多，相信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都应该看过的一些动画片，
什么舒克和贝塔，
对对对，舒克和贝塔，你猜我在舒克贝塔里面配的是谁？
配的是谁？
要不就是舒克，要不就是贝塔，你猜我配的是谁？
贝塔。
你猜的真准。配的是贝塔，是那只那个开坦克的那个。舒克，贝塔，开坦克的贝塔，我就是那个贝塔。
就是那贝塔。
就那贝塔。
还有好多动画片，
对，
什么魔方大厦。
葫芦
小金
刚。魔方大厦。
对。
就那个时候有很多。
还有孤独的小猪。
对，也有。对对对。是那个阶段配的很多。童年应该都是在录音棚里度过了很长很长时间。
那时候配音频繁不频繁？
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每个星期天，那时候星期六还是要读书的，所以就是星期天一天，
就是利用自己这个休息的时间或是业余时间，
对对对，
去配，
对对对，都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好像少了很多这个小伙伴一起玩的这个快乐的时间，没有了。
的确，谈到这个问题，小时候基本没什么玩了，基本没什么玩，所以像小孩有的时候小孩会一块下棋啊，会玩的很多游戏，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弱智的，都玩不过他们的。
因为没有这个这个锻炼的时间，没有给你时间的机会。
对，那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说话，对着屏幕说话，就这样。
那也是另外一种乐趣。
另外一种乐趣
那有没有因为这个频繁的配音而影响到你的学习呢？
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到，但是应该说影响的不是很大，因为每次去完了之后，然后回来之后呢，老师都会给我补课，那时候我们会就是给老师点补课费啊，然后就老师就给我们在另外开一个小灶，帮我补一补啊，
是吧？
怎么对？就那
这个补课费不会是就用你的配音的费去交的吧？
那是肯定的，
那我想配音肯定是有点费用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还是有费用。
可以说你6岁就开始打工挣钱了
啊？对对对，这个养家糊口这个说的大了，就是作为我来说，自己孩子，我自己小孩就可能一些学费呀、书费呀，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就可以担负一点了。
真的是把自己这个配音的这个钱拿去去交学费了吗？
对对对，
爸妈没有把你存起来吧？
存起来，对，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说是这些钱小时候不是很多嘛，也不是特别特别多，所以基本上有些是付了那个补课费，有些呢就是那个买了那些书啊，或者买一些其他东西啊，基本上也都用在我身上了。存的话，家里的话也会有，比如说家里今天装一个灯啊，明天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有的时候也会有。
你有没有跟爸妈说这个灯是我挣来的？
不知道，压根不知道。小时候，
就是等你长大之后，爸妈告诉你。
已经是 已经是灯就在那儿了，怎么办呢？
是吧？
我又不能把它摘下来再去
卖
了，再去卖了，不可能，不可能。
那后来这个高中毕业以后考大学是考的什么专业？
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华东师大，华东师大念的是统计系。
统计系？
对对对。
你后来没有去报考这个艺术类院校吗？
啊，考过，考过。
嗯，
很伤心的经历，因为那个时候考过啊，我是最想做演员，所以考的是表演系。
嗯，
表演系是我主力的。然后去考，但那时候因为海拔问题啊，因为这个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估计在本世纪内是解决不了了。
嗯、
然后去考，然后因为这个硬件问题没办法，实在是个很大的遗憾。因为荧幕上，因为是舞台，那时候不是荧幕是舞台，嗯、你如果形象这个比较矮小的话，这个会有限制，
有点影响。
对，嗯、所以那时候没有办法，比较遗憾。
那么毕业之后呢？
毕业之后。啊，虽然说我在大学念的是非表演的专业，
嗯，
但是其实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在大学里是有的时候经常也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怎么，这还是觉得对艺术这东西念念不忘，
嗯，
所以毕业之后我是第一个想法，我是想到艺制厂来做配音演员，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所最熟悉的地方，啊，所以我是毕业之后我就询问过厂里，说那个时候能不能到厂里来，
嗯。
但是呢，就在我大三的时候，全国范围有一次那个招聘活动，
嗯，
啊，那个时候我错过了。等到我毕业的时候，不招人了
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厂里给我的回复是暂时没有办法，
这个
对，没有名额，所以我就、
嗯，
所以我想，哎呀，这个也可能算是天意吧，那只能做个业余演员啦。所以那时候就是找了一份其他的工作，是软件工程师，
嗯，
就编程序员，
嗯、
程序员啊，就这样一份工作。到后来大概在我做程序员做了三个月的时候，哎呀，皇天有眼呐、啊！然后后来厂里呢，哎，又打电话给我，然后让我去配了一部戏。配完戏之后，他们就跟我说，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到我们单位来？
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在我大三时候招聘的时候，一共招聘要五个人，那是全国的名额。
嗯、
到后来呢，只招了四个，还落了一个名额，
还有一个名额，
对，还有一个名额。
嗯。
所以我就是。正好就抓住最后的这个一个机会，
嗯，
然后我就到厂里来了、
啊、
是这样来的，
嗯，这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艺制厂，
对对对对，
看来这个配音事业真的和你的人生是有紧密的联系，
是，我觉得
你想分都分不开，
对，很有缘分、
嗯、
我自己觉得是挺有缘分的，嗯，
那我知道有一部片子对你是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
啊、
那就是我知道你是谁，
对对对对对，这部片子的确第一次配大人，
嗯，
而且是个国际巨星，
哎，
Leonardo DiCaprio，啊，印象很深。这个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在我进厂之前，厂里拿这片子就掂掂我的分量，
也就是决定你命运的时候。
啊、对、嗯，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兴奋，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啊，这个片子我觉得很好，这个，国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片子，又是国际巨星，哎呀，这个我感觉受宠若惊，
嗯，
所以我是非常认真的。120分的力气去配的这片子、
嗯、
是这样。
那进场之后你又配了这个很多的影片，像、
嗯、
我机器人
啊，
还有这个狂蟒之灾二，
狂蟒之灾、嗯、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来着，
那个一球成名
啊，对对对，一球成名，
还有这些片子、
嗯、
我觉得这些片子我都很喜欢，
嗯，
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是在那个冰川时代
啊、哦，
冰川时代二，
嗯，
我觉得这个跟我小时候配的东西就有关系了。我小时候就是配动画片，
嗯、
所以配动画人物，我觉得就有一种亲切感。
嗯，
而且这次这个人物还有意思。那个导演跟我说的时候说，哎，你得配出漏风的感觉。它是一个树懒，
嗯嗯嗯，
树懒的，然后那个有一个大门牙，就
露在外边。
对对，一直是露在外边。
嗯、我看过、嗯。
对，然后那个导演跟我说，他说你配的时候你得配出漏风的感觉。
嗯，
啊、然后后来我在想，配漏风的感觉，这个也不能不自然。后来我在想，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到啊，哎，他漏风的人，他肯定有些音他发不好。
嗯，
比如说有些也叽兮兮的音呐、啊，都发不好。
嗯，
所以我就把那个剧本，我拿那剧本过来。我把有关于有只要是有那个叽兮兮这个音的这个词儿全都给它圈出来，起床啊，现在这个哎叫他们，就全都这样说，然后呢把它揉在整个句子里，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觉得、
嗯、
哎效果不错，这应该让那些家伙看看我多威风，这不是特大好事就是特大坏事。
是火王，为什么要杀火王？如果杀了火王，你们将受一千年的恶咒。
冰河中超热的岩浆正在涌向地壳，是数千年以来形成的冰层融化。
你们是高级物种，我们联手一定能想出办法。
早就想好了，用火王来献祭。
哦，这太低级了，
值得一试。
还有一部片子是叫我机器人，
嗯，
啊，我就在里边配那个机器人，
嗯，
它是一个人工智能非常高的一个机器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就这个片子。然后我在想，这个机器人导演是那个丁建华老师，啊，他就说你要配出那个机器人的感觉。那我也在想，这机器人说话，我们传统观念中机器人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呢，他又不是那么笨的机器人，他是一个很聪明像人但又不是人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所以后来我在想，哎，还得像人一样说话。
嗯，
所以在说话的时候，我尽量不要去真的像人那么水，就这个那么顺溜，怎么尽量呢把他说的呢规整一点，就是一旦也不像播音，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果要牵涉到感情的时候，我后来想了想，那就整句整句变吧，整句整句音调变。他高兴的时候，我就用一个稍微高点的音调，统一都是这样一个高的。然后悲伤的时候呢，统一都是一个悲，就悲伤的。然后呢，语速呢还是让他这样保持。
这个动作表示什么？你进来的时候，看着其他的人类，是什么意思？
那表示信任，是人类的东西，你不会理解的。
我父亲曾试图教我人类的情感，可是真难学。
你是说你的设计者？
是的。
你为什么谋杀他？
我没有谋杀兰宁博士。
那你为什么会藏在犯罪现场？
我很害怕。
机器人不会感到害怕，他们没有任何感觉，他们不会饿，也不会睡觉。
我会，我甚至会做梦。
人类才会做梦，甚至狗也会做梦，可你不会，你只是部机器，你是对生命的模拟。机器人能写交响乐吗？机器人能在画布上画出一幅美丽的杰作吗？
你能吗？
那我想你配了那么多部片子了，你觉得自己最擅长或者是最喜欢的是哪一类型的片子呢？
喜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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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笑的那种。
对，这有关。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周星驰。
是吧？
小时候非常喜欢周星驰，所以长大之后
无厘头。
啊，就无厘头，他那种搞笑说话哈哈哈夸张。当然我们配译制片不能那么夸张，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喜剧片。
嗯。
啊，喜剧片我想到有一部叫埃及艳后的任务。这部片子是非常无厘头的，非常恶搞，把那故事都全部扭曲，然后说了很多很多现代的话。就这部戏是我印象中非常非常深的一部那个喜剧片。我在里边配一个话痨，是一个建筑师，是一个主要角色。这戏配出来感觉还不错，感觉还不错，
特别具有喜剧性。
对对对，特别具有喜剧性。刚开始大家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人长得也跟你很像，
是吧？
啊，这长得跟你很像，小小的，然后短头发，然后噼里啪啦噼啦喜欢说话，所以他们就觉得，哎，让我配挺合适的。
哎，这地板是什么做的？你走在上面像腾空，这算到了吗？早上好
，Edifice， 埃及是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
对，当然，绝对是这样。我们是最棒的，绝顶的。也许有一两个帝国能跟我们比比，可我们最好。
可强大的罗马有位朋友说我们过时了，我要证明他错了。
绝妙！
我已决定造一座雄伟壮丽的宫殿。
绝妙！
我选你 Edifice 做我的建筑师。
绝顶！等一下，我做您的建筑师，我没听错吧？我负责建造整个。
我别的建筑师很忙。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忙。
他说他并不那么忙。
那除了这些影片之外啊，最近公映的一部国产大片《东京审判》里边，你为曾志伟代言。
确实，
同行都赞你配的是形神兼备，
过奖过奖。
怎么会想到选你去为曾志伟配音的呢？因为我觉得你们俩相差太远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一开始我也是出乎意料，这怎么会让我配这样一个角色？但后来想了想，哦，一定有些事情穿帮了。
什么事儿啊？
因为我们私下偷偷摸摸做的事儿穿帮了，为啥呢？我们几个朋友啊，那个同行会自己关起门来，哎，自己玩一些什么那个配音卡拉 OK 啊，自己把自己比较喜欢的片子拿出来，我们自个儿配着玩儿，就偏给这个配完了之后，这个自我欣赏一下，然后呢，这个就在这个片子里呢，我呢给曾志伟配。
哦，
我呢在我们自己在自娱自乐，对对对，私下的自娱自乐的那种民间版本，我们自个儿配过，然后这个片子这个片段呢，给单位里的那导演呢，他们看到了，觉得你们配的挺有意思的，所以这次这个片子来了之后呢，他们才让我配这个角色。一开始
原来是有原因的，
对，我也开始非常非常慌，但到后来配了配，觉得也挺合适，也挺合适。曾志伟他本来声音其实是那种沙沙的，
有点沙哑，
对，他故意把那个调门低了起来说话，然后呢，我的声音呢也不是那种很粗的，也是比较细比较高的，有的时候说话也会这样这个拎起来说，然后呢就跟他在这一点上其实挺像的，
还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对对，关键是他这个人物也是，因为是个日本人，说话有时候也会说喳喳喳喳喳喳，是这样的。所以整体感觉上还是比较合适的。我觉得配音还关键还是感觉，
确实
音色还是其次。所以这是我的感觉。
好，那节目最后呢，还是让我们来欣赏一下翟薇我们带来的他的精彩的配音片段。
谢谢。
Blanda，你爱我吗？
爱。
无论怎么样你都爱我，
对，
无论我是生病还是贫穷，无论我有没有另外一个姓，
哪来这么多钱？
布兰达，听着，姓其实姓并不重要，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姓康纳斯，可是人人都有秘密，有时候我旅游我就叫 Frank Taylor， 这就是秘密。
Frank Taylor，
对，我会叫 Frank Taylor， Frank Black，
Frank Black，
这没有关系。
你干嘛说这些？
布兰达，因为我不想骗你了。好吧，我不是医生，也没有上过医学院，我不是律师，不是哈佛毕业生和路德教友，一年半前16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
Frank， 亲爱的，你不是路德教友。
Blanda， 你瞧这些钱，我还有好多钱呢，多着呢，这一辈子我们俩都花不完，瞧。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英。
他是个狼人，所以他没法来上课。
你知道多久吗？
自从写 Snape 布置的文章。
小明哥，我不是在演戏，这可是我的真情啊，我爱你，爱比演戏重要，我爱你。
下载荔枝 FM 收听。